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7号表示，北约盟邦同合作伙伴已经向乌克兰提供1550架装甲车同230辆坦克，以建立部队帮助乌克兰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领土。斯托尔滕贝格召开记者会表示，自从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些交付的车辆占承诺比乌克兰作战车辆的 98% 以上。北约总共训练同装备了超过9个新的乌克兰装甲旅。斯托尔滕贝格强调，这个是对乌克兰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援，但警告说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俄罗斯。他说，莫斯科当局正在动员更多的地面部队，且愿意在伤亡率相当高的情况下派遣成千上万的部队，面对似乎会是一场长期的冲突。北约国家必须坚持到底，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获胜所需要的东西。联合国专家4月27号指控，中国强迫数以十万计的西藏人投入若干计划，这些计划使西藏人文化认同受到威胁，而且可能造成强迫劳动。所谓的职业训练和劳动力转移计划，成为破坏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并且对藏人进行监视和灌输思想的借口。六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此表达忧心。这些专家指出，自从2015年以来，据报已有数以十万计的西藏人从他们原有的传统农村生活被转移到低技能的低薪工作。这个是通过一项被形容自愿性的计划进行，但实际上据报他们是遭到威逼而参与。专家表示，劳动力转移计划是通过一个在军事化环境下并不专注培养专业技能，而更关注灌输文化和政治思想的职份中心网络进行。受培训的藏人据报被阻止讲藏语和展现自身宗教认同。4月27号，随着美国斡船的停火期限到最后一日，苏丹政府军在首都喀土穆上空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发动空袭，达法地区亦爆发致命冲突。法新社报道，72小时停火期限即将在当地午夜届满。苏丹政府军昨日深夜表示，同意在邻国南苏丹首都朱巴举行会谈，讨论东非伯国所组区域集团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倡议延长停火期限。目击者表示，美国斡船的停火在25号生效后，双方战斗仍未停止，战机在首都北方郊区上空盘旋，地面部队就互相以炮火和重型机枪攻击。苏丹政府军表示，总司令布尔罕昨日同意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提议，将讨论将停火期限再延长72小时。根据苏丹卫生部数据，这一波战斗已经造成至少512人死亡，4193人受伤，但实际伤亡数字恐怕更高。4月26号傍晚，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支出的法案，使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取得任期内迄今为止的最大胜利。该法案代表了共和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如何避免债务危机方面的立场。法案以217票对215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每位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四位共和党人亦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人将这次投票视为一场胜利，让他们在未来几个礼拜同拜登总统的谈判中处于主导地位。拜登拒绝接受除了彻底提高债务上限以外的任何事，而共和党人坚称总统应该同意削减联邦预算作为提高政府借款限额的条件。这一项限制储蓄增长法案在上个礼拜出台，将联邦支出限制在2022财年的水平，并提高获得联邦福利的工作要求，还将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直到2024年3月底或$15,000亿。以先达到的基准为准，民主党人就坚持干净利落地提供债务上限，不附带任何支出削减。 中共人大日前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在今年7月1号起实施，其中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条文更广泛模糊，观察人士认为是对大陆民间的打压升级，外企人士就担忧受到不公对待。中共人大网4月26号发布了更新后的反间谍法的文本，该法对于间谍行为的定义扩大，例如有关主体泄密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该法还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及针对国家机关、泄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定为间谍行为。此外，新增建立反间谍安全防患重点单位管理制度等内容。日经新闻特约撰稿人田岛由纪夫撰文表示，新反间谍法引发了人们对中共当局加强对外国个人和公司的打击力度的担忧，例如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拘留个人。4月26号，法国右翼共和党主席艾瑞克·西奥迪在接受欧洲一号电台采访时指出，去年2022年法国接待移民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官方数据，法国批准接纳了50万名合法身份的外国人。西奥迪建议应该就法国的移民问题举行一项全民公投。西奥迪议员说，我们正受到一大波移民浪潮的席卷。他指出，法国历史上从未有好似2022年这样接纳这么多的外国人。据统计，法国2022年签发批准了32万几件居留许可申请，以及15万几份庇护申请案。这些外国移民当中，来法国求学是获得第一次居留许可证的最主要理由，亦是近年来导致外国人居留证增多的最大类别。据计算，到2022年，外国学生获得10万几份居留许可，占法国合法移民的五分之一以上，而2007年只有46663名外国学生获得了法国居留证。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发布报告，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 1.1%， 低过道琼斯调查预计 2% 的增长率。随着利率上升的影响扩大，预计经济活动将进一步放缓。另一方面，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失业率仍处于 3.5% 的低位，就业市场依然强劲。报告称，增长放缓是由于私人库存投资下降和非住宅固定投资减速，以个人消费支出衡量的消费支出增长 3.7%， 出口增长 4.8%， 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下跌 12.5%。 报告还显示，美联储密切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升 4.2%， 高过预期的 3.7%。 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截至4月22号那个礼拜，初领失业金人数减少16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是230000人，仍远低过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担忧的水平，只是企业和家庭获得信贷的机会减少，可能损害需求并最终损害就业。彭博社27号指出，德国政府可能会限制向中国出口用于制造半导体的化学品，借此降低自身面对这个亚洲经济强权的经济风险。彭博社引述的知情人士称，相关讨论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参与讨论的官员都知道这类措施可能损害和北京的商业关系。其中一人还说，实施出口管制最快又最实际的方法是将个别商品和服务列入德国的国家军民粮用清单，这个将是德国重新评估对中关系之际正在考量的最新措施。现任总理舒尔茨的联合政府正催促其最大贸易伙伴更公平开放市场，却日益提防作为战略对手的北京。德国一些伙伴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以其切断中国制造晶片所需的特定货源。荷兰政府上个月加入美国致力限制对中出口晶片的行列，列出进一步限制出口半导体技术的计划，以保护国家安全。礼拜三，一名美国说唱歌手同商人因为协助中共在美国达成一系列目的而进行的幕后游说活动，被认定为有罪。 美国司法部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称，一个联邦陪审团宣判美国艺人和商人普赖卡兹雷尔普赖斯米歇尔被指控罪名成立。之前他被指控从2017年就开始策划并进行未正式注册的幕后游说活动，以其影响当时的美国总统、司法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达到撤销针对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等人的调查，并将一名中国公民遣返回中国的目的。此外他还被控密谋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提供和隐瞒来自外国的竞选捐款。米歇尔被判犯有阴谋罪、隐瞒重要事实、在记录中作假、干扰证人罪，以及充当未注册的外国势力代理人。他面临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英国亨氏咨询公司近日发布了新的年度报告，列出了2022年全球最富有的城市排名，美国纽约市位居榜首。从2012年到2022年，该市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增长了 40%， 达到34万人。第二富有的城市是日本东京，拥有29300名高净值人士。从2012年到2022年，这座城市的高净值人士人口增长率下降了 5%。 尽管这样，东京还是占了日本百万富翁的 21%， 包括旧金山和直谷在内的美国加州湾区名列第三，拥有285000名高净值人士。从2012年到2022年，加州地区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增长了 68%。亨氏咨询公司的报告主要关注那些拥有创办人、董事长、首度执行官和董事等头衔的富人。该报告所使用的全部数据都是在2022年12月31日收集的。在排行榜前10名中，洛杉矶市排名第6，香港名列第7，北京和上海分别在第8和第9。礼拜三，美国负责监督中共威胁的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致函 FBI， 要求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解释针对中共跨国镇压 FBI 为何无法说明调查行动的细节。信中话，我们担忧 FBI 是否不知道美国存在中共执法官员，并且只在智库报告了开源信息后先采取行动。信中还指出， FBI 虽然应委员会要求在3月30日进行了机密简报，但在如何应对中共跨国镇压上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说明。这封信是在4月17日两名被指控的中共特工被捕后发出的。这两人涉嫌在曼哈顿下城经营一个海外秘密警察站，并对中国意见人士进行了系统的镇压。这些非法的中共海外执法机构在去年秋天就被人权机构保护卫士披露后，已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韩国总统尹锡悦礼拜四话俾美国国会议员知，南韩、日本、美国有必要加速三边合作，以对抗逐渐增强的北韩核威胁。尹锡悦仲话，全球唔应该畏避促进北韩自由化。路透社报道，今日是尹锡悦赴美国时访问以纪念美韩同盟70周年的第四日。尹锡悦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期间他亦宣示韩国将积极行动，以保卫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并支持他的重建。时值北韩持续扩大飞弹和炸弹储备引发忧虑，尹锡悦昨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的讨论后，今日再话俾美国国会知，韩美联盟必须团结阻吓北韩的鲁莽行径。他仲强调，在日韩两邻国关系紧绷多年后，自己正努力与日本和解。除了韩美紧密协调，我们必须加速韩美日三方安全合作，以对抗日益增长的北韩核威胁。4月26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发表报告称，中国大陆网络搜寻引擎有超过66000条审查内容的规则，以应对中共不断变化的限制。其中审查最认真的是微软的搜索引擎必应。公民实验室研究了大陆8个提供搜索工具的网络平台，包括搜索引擎百度、搜狗和必应。社群媒体网站微博、抖音、哔哩哔哩和百度及电商巨头京东， 研究发现，每家公司都建立了机制以遵守中共不断变化的限制，所有这些平台都受到广泛的法律限制，几乎所有被视为威胁中共统治和所谓社会稳定的政治、种族或宗教内容全部在审查范围内，最近还扩展到限制所谓诽谤国家英雄或烈士等不符合中共罪事的内容及疫情信息。日前，西班牙部分地区连续一个礼拜气温高达摄氏38度-40度，比往年这个时候的平均气温高出足足15度，加上降雨量连续3年明显下降，不单止春耕和灌溉困难，夏季农作物预估亦将短收60%，西班牙全国境内水库储水量都只是50%甚至更少，民生饮水安全堪忧，面对高温下可能提早的野火季，消防用水亦可能告急，西班牙全国境内紧张备战。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当局被迫作出调整。卫生部已经向拥有广泛权力的地区提议，将原定于6月1号启动的防酷暑计划提前至5月15号。邻国葡萄牙亦受到这一波早期热浪的影响，继礼拜三该国南部最高气温达到35.4度之后，当地气温比正常水平高10-15摄氏度，礼拜四可能达到37度。西班牙近年来异常高温事件成倍增加，去年就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从5月开始出现了几次热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